弟兄姐妹早安。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起立，转过来跟彼此问安，说新年好，好不好？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一起聚会，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抚摸我们的灵魂，我们全体也再一次的同心的为我们当中有需要的肢体向你祷告。父神，你的荣耀，你独子的慈爱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当中受苦的肢体，求你也更新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欢呼歌唱歌颂你。谢谢你，谢谢你在过去年岁保守我们，历练我们，你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结束，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期盼你继续的做事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你悦纳我们马上要借着歌声，借着心中的言语，把颂赞归给你。求你悦纳，耶和华，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自己荣耀圣洁的宝座。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打开诗歌226首，万福恩缘。起立来唱这个诗歌，
永远稳定，永不变。第二节，我愿 面。请坐，我们下一首诗歌243首，荣耀归于天父。
主耳光之，无论什么。
感谢赞美你，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圣善的灵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三一的真神，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丰盛的荣耀，谢谢你荣耀的彰显，启示你自己在我们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有献乐，是在大家的圣诗115首，弟兄姐妹他们弹两遍之后，我们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第一节跟最后一节。介绍第一次
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朋友或弟兄姐妹。我这里有一位是卜兆龙，请问您在不在？ OK， 这位穿咖啡色夹克的卜兆龙，他你是住在米塔犬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跟我们介绍？您旁边那位是您的岳母，好，欢迎。好，这里还有一位是陶美杰，住在 Bridgewater 的陶美杰，在靠窗那边，有姐妹住在 Bridgewater。你还没有什么事其他的要更多跟我们介绍的？没有哈 ，OK，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认识您。欢迎你们在这一年最后的一个礼拜天到如歌教会来。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左手边有没有？那我们鼓掌欢迎刚才这三位。几个简单的报告事项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在报告事项的第七项，若歌圣经学院从这个礼拜三晚上就要开始了，有三门课，提醒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要赶快到服务台去报名。诗篇与智慧书由林大卫牧师来教，他马上要从国外回来，所以是我们特别从国外请回来的老师哈，他来教。呼教学由小时长老，小组施工训练是由大端以及关怀部的几位牧长同工一起来教授。还有第六项，我刚才注意到亲自送礼物到小天使的家庭的，请到服务台登记。这个天使有点晚了哈，但是你要赶快去哈。这是天使树，我们把一些礼物送给在监狱中的父母他们的儿女哈。还有第八项，校园团契需要施工，参与同工的同工，有心的弟兄姐妹，请务必与雷志堂或者志成牧师来联络。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苗强弟兄的父亲在12月23号在西安心脏病而安息主怀，我们也纪念我们的弟兄。好，有没有其他一些事情？OK， 好，现在我们来读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几处经文，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要读第二节、11节还有19到23节。所以我来念第二节以及第11节。19到23节请弟兄们姐妹们你们同声来念。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11节，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好，接下来是19节到23节。19到23，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请大家翻到
路加福音第二章，15到24节，我们同声来念，15到24节。15节，来，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另外39节、40节、51节，我来念。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最后一节经文是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今天早上黄牧师在这里要释放的信息，圣诞节之后，
圣诞节之后，有的人是继续去 shopping， 因为百货公司疯狂大减价。有的人圣诞节之后有这种节气后的忧郁，无精打采啊。通常是礼拜一 Blue Monday 啊，常常圣诞节之后也会 Blue 一段时间，一切的兴奋都没有了。不过有的人过完圣诞节，开始等下一个节日，新年过来，外国新年，还有中国新年，然后元宵节啊，然后情人节啊，再要等复活节或者明年圣诞节啊，就是往前面看了啊。那么圣诞节也够忙了，也许我们就轻松休息一下子。不过圣经里面，圣诞节完了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那今天早上我只讲3类他们对圣诞之后的心态。第一类人，圣诞之后不知道多久，可能几个月，可能一年。从东方几位博士是特地来敬拜耶稣，圣诞之后他们寻找耶稣，他们到处打听，耶稣降生了，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从东方看到他的心，特来拜他，不但有心来拜他，还产生美好的礼物，把黄金、乳香、没药从远远的东方带到婴孩的面前，这是第一类人。所以我们给他取个名称，是特 特来拜他的人，圣诞之后一直继续特特拜他。第二类人是牧羊人，牧羊人他们听到天使的报道以后，去到马槽，看见母亲和玛利亚和婴孩主耶稣，照着天使所讲，他们欢欢喜喜，然后做什么？然后他们就出去把天使论到这婴孩的一切话都传开了，众人都诧异所发生的事情。圣诞节之后，这些牧羊人把主耶稣的事情到处传开了，让许多人诧异，让许多人惊奇，让许多人明白神在地上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天使跟他们宣告报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耶稣要降生，救主赏赐给我们，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使论的一切话，牧羊人到处传扬，让听到人诧异，让听到的人惊奇，他们就把耶稣的事传开了。第三种人，我用约瑟、玛利亚来做代表。刚才好多次我们看到，照做主的律法，照做主的规定，他们第八天行割礼，第四十天带到圣殿行奉献的礼仪，用斑鸠或者是雏鸽来献给神，把婴孩献给神，然后照做主的带领回到加利利。不过之前感动到埃及，逃避了希律王的屠杀，以后从埃及回到以色列，被主感动带到加利利，都是照着主的话所言，成就应验了经上所记的话。所以第一种，圣诞节之后几位博士特来拜他；第二种，几个牧羊人他们就传扬开了；第三种，约瑟、玛利亚所代表的就是照主旨意。然后玛利亚把一切事存在心里面，然后就好好的来照顾婴孩主耶稣，让主耶稣健康正常美好的成长。他的智慧，他的身量，神和人喜爱的心一同都增长了。在玛利亚和养父约瑟照顾之下，主耶稣一个美好的婴儿成长期，一个美好的童年成长期，接受到家庭的温暖，接受到圣经真理的教育，一直到12岁去圣殿，以后13岁成年。相信主耶稣也在拿撒勒会堂也有很好的一般的学习，让他在人性方面的发展都很完整。圣诞节之后，这三个类型的人都是我们的榜样和我们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东方来的博士们，他们是特来拜他，他们是寻找降生的君王，他们不拜希律王。希律王在当时是已经做了34年的王，众人都认识他，而且非常威严的。这几个博士他们不拜希律，只拜耶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有听这样的话，这是不好的，说很多基督徒只要耶稣不要基督。那么什么意思？我们只要耶稣，他的含义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不要基督，他的含义是他在你心里作王。因为耶稣这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希伯来文，耶稣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耶和华，一个拯救。那么耶稣就是神差遣他的爱子道成肉身，道就是神，圣子降世来拯救人类，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洗清一切罪过。我们欢迎他到心里来拯救我们脱离罪过，欢迎他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代替神对罪的刑罚，补偿一切对罪的亏欠。我们都欢迎耶稣，我们都希望他拯救我们，但是许多时候不要他做王管理我们。我们要耶稣却不要基督，我们要拯救我们的主却不要管理我们的主，这是一个错误的立场。如果你要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不能不要耶稣做你的君王。因为耶稣降生做什么事？耶稣降生就是基督，耶稣是为做基督而来的。所以当这几位博士寻找的时候，他们到处在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寻找的是一位新生的君王。他们从远方不拜希律王，只拜耶稣，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事实上真的有生命的危险，希律王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博士们，你们去找，你们找到之后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他不是要去拜，他是想办法找到之后就把耶稣给除灭。我相信他会顺便把几个博士关起来，甚至也除灭。因为在过去他的背景里面，凡是威胁他王位的就是杀。我记得礼拜二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我在这边曾经讲过这个故事。希律王为了把他的争夺王位的人除掉，他杀了三个儿子。所以听到耶稣降生要做王，他的第一个意念是一定要除掉。他就派博士们去找，回来报告消息要把耶稣除掉。那么博士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危险，以后是上帝的使者在梦中指示他走别的路回去，避免了他也受害的危险。但是我们就了解一件事，这几位博士在圣诞节之后他们特来拜他，是拜他为王。这一位降生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取的名字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很好，感谢主，没有错的。但是他来拯救我们，他是来做王的。
他是神国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主耶稣到地上传道三年半，传什么道？如果你好好读福音书，就是传讲神的国降临的道。所以他呼喊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以后耶稣继续不断一直传讲神国的真理，然后训练门徒，打发门徒传讲神国的道理，用直接的讲像登山宝训，用迂回的讲像神国的比喻，许多许多教训都在讲神的国。以后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神统治神的王权。神的国是从希伯来文动词变成的名词，国度这个名词是从动词统治作王演发出来的名词。希伯来文许多名词都是动词演变出来的。耶稣到地上传讲什么？传讲的就是神作王统治，神带给人他统治的生活，神带给人他统治的福气，这是神从创造人开始的目的。在伊甸园里面，神要统治管理亚当和夏娃，如果亚当夏娃顺从神的统治，活出神统治的生活，必享受神统治的福气。但是人类的始祖就拒绝了神的统治，背逆神的统治。神说你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他就反过来，我就不要这样，我要那样。那么不管哪一种的方式，人总会接受一个考验。神说这样，如果你接受神的统治，顺从神作王，你就过神统治的生活，享受神统治的福气。神说不可以那样，你偏要那样，不让神作王，反对神的统治，不让神所赐的福临到我们，这就是人类的悲剧。我们失去了神统治的生活，也失去了神统治的福气。神虽然不断寻找人，找到以诺跟神同行，找到挪亚跟神同行，找到亚伯拉罕跟神同行，希望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都是顺从神，都是信服神，都肯让神作王的一个百姓。神要在他们中间作王，可惜以色列人他们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违背了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神在他们中间一直作王，但是越来他们把外邦的偶像引进来。神原来在他们中间作王比较明显，比方说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神把他们救出埃及，过了红海，摩西写了很伟大的诗歌，摩西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摩西带领两三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他一个颂赞神的诗篇最后一句话，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以后进入迦南地， 在这逝世大约300多年期间，发现以色列人渐渐忘记了神在作王。圣经的评语，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以至于慢慢的没有尊神为王。以后他们想照着外邦的做法，所以外邦人有很多君王，他们就要求最后一任的士师撒母耳给他们立王。撒母耳就祷告神，以后神就允许立了扫罗王，立了大卫王。不过撒母耳就很叹息地说一句话，撒母耳说，我们不是没有王的，不是没有王的，他说其实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王，只是以色列人不肯让神做王。以后立了扫罗王，扫罗王后来堕落，以后立了大卫王。大卫王虽然有犯罪得罪神，不过他悔改，神怜悯他。以后所罗门王早期都还不错，但是慢慢的就远离了神。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有妃700病300，他的妃病很多是外邦公主，这些外邦公主带来外邦偶像，他就跟着这些外邦的公主们拜偶像，以至于国家分成北国南国。那么北国越来越远离神，19代王朝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都在拜巴利。南国20个王朝8个敬畏耶和华，12个背逆耶和华，不要神做王。这就是旧约与神原来希望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让神做王的这个事实得以实现，结果以色列人背逆了神，神就允许外邦把他们俘虏，北国南国都被俘虏了。不过神就借着先知一直预言，有一位神所高的要来，有一位神所高的真正美好的君王要来，神所高的一位伟大的先知要来，神所高的一位全备的祭司要来。旧约祭司先知君王就位都要受高，神要高一位来到世间，他就是受高者，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希腊文叫做基督。这就是耶稣降生的目的。耶稣为什么降生？要应验了神在旧约借先知一再预言，一位美好的君王来到，一位完全的先知来到，一位全备的祭司来到。这一位来到的是代表神作王，让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这就是主耶稣降生。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不但知道耶稣是救主来拯救我们，而更要紧的，耶稣就是应验了旧约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早期使徒们传福音，传道传什么？到处传讲耶稣就是基督。这一位被钉死的耶稣，被埋葬的耶稣复活了，他就是神的基督。什么意思？神所应许来到人间真正美好的君王，一位完备的祭司，完全的先知。所以圣诞节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不是上个礼拜庆祝完我们就过去了，降生的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耶稣一生传道也是传这个，他是为做王而降生，也是为做王而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的牌子，那个是他的罪名，其实根本没有罪，罪名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怎么定他的罪呢？他没有罪，比拉多只好问他一个问题，这样你是王吗？比拉多他要效忠罗马君王，他就是要从这里来定耶稣的罪。耶稣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以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他就挂上一个罪名，用三种的文字写上，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为王而生，为王而死，我们真的以他为心中的王吗？这是圣诞节之后我们要不断想的问题。也许我们说是的，我们信主的时候是这样来信的，感谢主，这是对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是君王。那么继续要了解，做王不是信主那一刻的事情而已，这个做王要成为我们一生的经历。基督徒每天早上起来，你要说，主啊，今天你是我的王，我今天在家里跟家人生活你是王，如果今天去上班在公司你是王，我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请你来指示我的人生决策，我的事业，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一切你是王。这是继续在神的恩典里面进步的秘诀。我们有很多时候虽然信主，我们已经尊他为王，在我们的生活上自己又做王，完全把他放在一边，等到我们有困难了才想到他，等到我们生了病了才想到他，等到我们走投无路了想到他，而不是在每一个事情过程中我们想到他是王，我们仰望他的引导，我们呼求他的恩典。基督徒不要忘记天天以他为王。那么这几位博士他们尊主为王，就带来了美好的礼物，黄金、乳香、墨药，大约2000公里之外，穿过沙漠，走过旷野，翻过山林，渡过河流，骑着骆驼来到耶路撒冷，把黄金、乳香、墨药甘愿地献在主的面前，特来拜他。我们不会计较，说到底这么贵重礼物花这么大代价值不值得，一定值得。一个真诚认识耶稣而敬拜是不会计较代价。我们知道这两天在费城正在举行2001年的华人财产宣道大会，报名的缴费的1560人左右，那么晚上还有一些是当地的人来听的，感谢神，神在那边有很好的工作。那么第一天晚上我就听到 George Murray 这个哥伦比亚国际大学校长，他讲一篇道，
里面有一部分我觉得非常好，他就提到那个真实拜神的人，真实敬拜的人，他一定愿意付上代价的，不愿意付上代价的可能真实敬拜有问题。他讲很多，不过里面有一节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介绍给各位啊，这是啊他所引用圣经，请你们看历代志下，旧约历代志下第三章，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同声来念，请。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建造耶和华的殿是敬拜，为了敬拜神，但是在哪里建造呢？哪里是神所要的敬拜的场所呢？他说这个地方一个名称叫做摩利亚山，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阿尔南的货场。这两个在旧约里面都非常有意义的地方。阿尔南的牧场是什么？是大卫要在这里建祭坛。阿尔南是一个人，大卫选到这个地方要盖一个祭坛来敬拜神。结果阿尔南一听大卫要这个地方，说大卫啊，这个地方送给你，因为你要盖祭坛。大卫说不要，我要这里盖祭坛敬拜神，献给神，如果你送给我的话，我就是白白得来的，我不要花代价。他说我要献给神的，我绝对不拿一个白得的不必代价的东西拿来献给神。他说你算好多少钱，我照足价给你。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啊，可能各位不太熟悉，请你们看看好了。历代志上向前面翻，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历代志上第二十一章，那我来念就好了啊。二十四节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下面一同念，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10克勒金子给阿尔南。这一个地是阿尔南的禾场，是很好的地方。为什么很好？因为那是在一个800公尺高的一个高地，这个高地相当的广阔，上面可以很多人聚集。这个高地旁边就是吉伦溪谷，在旁边就是橄榄山。那个高地上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是等一下我再讲的。那么阿尔南有这块地，上面是火场，大卫想在那里建祭坛，他告诉阿尔南，阿尔南说我送给你。
他说不然你送给我，我没有一种很真诚实意来献给神的心，我真心敬拜建祭坛，我用竹架向你买，弄了600石刻的买了那块地，那是一笔很大的价钱。他说我不拿那一种白得之物，我不必付代价的东西拿来献给神。大卫甘心敬拜神，把最好的付代价的献给神。那么这块地方是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的地方。这一段圣经各位比较熟悉，我不要翻了，没有时间，请各位回去自己看创世纪22章里面的故事，就讲那是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就在橄榄山旁边，吉伦西之过来比较平坦的一个高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走了3天的路程，把他的仆人留在山下，他就带着亚伯拉罕要到那边去敬拜神。这一块地方说明神拣选，神悦纳，成为以后圣殿的所在，敬拜的所在。有一个可能给我们的提示，真心敬拜带来甘心奉献，那不是一种不必付代价的奉献，乃是甘愿把他的好东西来献给神。600石刻勒也要花下去，他儿子都可以摆上去。当然神所赐的福是远远超过他们所想象的，神也没有叫他的亚伯拉罕儿子变成番祭，神必有预备，以后建好的圣殿，神感动各地的人把金银财宝，把好的木材运来。600石刻勒比起来，那真是九牛之一毛。大卫有这样的心，亚伯拉罕有这样的心，他们真诚敬拜，甘心奉献，他们就蒙神悦纳。所以圣诞节之后，主耶稣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把我们好东西献给他。创造的主非常的奇妙，居然乐意使用我们卑微的人所献上一点点。黄金、乳香、末药都是神创造的，都是圣子太初的道所创造的。道成了肉身，变成 baby 婴孩，耶稣就用了这些黄金、乳香、末药。怎么知道用了呢？因为不久之后，约瑟、玛利亚带着小婴孩逃难到埃及，那是一个很远的路程，需要相当多的路费，需要一路上住宿生活都需要钱，一去一段时间在埃及，相信黄金卖掉，乳香卖掉，末药卖掉，成为生活必须的经费。创造的主他造了黄金，用那一些真诚献给他的人成为他自己的需用，这是神的奇妙。难道他不会从别地方找到黄金吗？一定可以的，他就是用特来拜他的人，真心拜他的人，真诚甘心爱他的人，神就用这些成就他的事情。这是第一类的人，他们圣诞节之后特来拜他。第二类的人就是牧羊人， 这些牧羊人没有物质上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奇怪的是，连一只羊都没有奉献，没有把羊制品，什么都没有。我猜他们是帮人家牧羊的，可能羊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到了马槽的前面，没有带什么礼物。不过我发现他们有一个最好的礼物献给了主，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口，把他们的心，把他们的时间精力献给了主，所以他们以后就传扬开了，把天使论主耶稣的话，那大喜的信息，在大卫的城里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荣耀要归于神，平安要归于人，神要把恩典，把天上的福气赐给人，神悦纳他们，把他们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有钱献黄金神悦纳，没有钱献他们的才干神也悦纳。这些牧羊人到处传讲，圣经提醒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么基督的话从哪里来的？从传道来的。没有传道的，哪里有基督的道？没有基督的道，谁能够听到？没有听到，怎么能信道？没有信道，他怎么会求神的恩典，求告主的名呢？他不求主的恩典，他怎么能得救呢？所以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几位就去把福音传开了。这几天我们在费城的大会啊，感谢主，每天晚上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等候神的差遣。如果神的时候到，他们愿意不但在本地传福音，甚至奉教会和神的差遣到其他地区，到异邦的所在，到其他的民族去宣教。请你们记住，若歌教会也有好多位走到前面去的，也许我不要讲什么人好了，如果他们时候到了，当神差遣他们，我们全教会就同心支持他们，不但在 Somerset 在这里，在我们 Central New Jersey 一带，也不但到 Jersey City， 甚至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这一次有相当多的一个焦点，我们想到回教的世界，想到还有十二三亿是最封闭最困难却是非常需要福音的所在。不知道神会不会打发我们同工去，不知道，或者是还有很多需要福音的地方。如果到了时候，我相信这是最美好的事情。神在我们教会中产生了许多人才，感谢主，但是需要更多更多被教会打发出去，到处宣扬耶稣的福音，把主耶稣传开了，让众人诧异。相信神继续在做工啊！感谢主，除了为那一些专门专心有神的呼召感动有特别事工的之外，我们也继续祷告，感谢主，若歌教会的福音班每一季
大约都有五六十个人啊，大概是这样吧啊。明慧在这里哈、啊，有没有五六十啊？什么？两百个？一百个人啊？这么多啊？啊，那我讲错了哈、啊，我讲六十个太保守了一点啊。感谢主啊，愿主继续让我们有带朋友、带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的心。我们继续传，继续传，那是圣诞节以后一个很要紧的工作。不然他为什么降生呢？不然他降生成就神的事工，谁去传开来呢？所以第二类牧羊人，神非常的赐福他们。最后第三类，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承担了这么重的责任，这实在不容易的。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这个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对儿女的照顾，照顾非常不容易，影响非常的大。感谢主，约瑟是没有乱来的。如果约瑟酗酒怎么办？我常想，那怎么办呢？好在还没有酗酒，也不吸毒。玛利亚，我想他也不打麻将啊，一天到晚打麻将的话，主耶稣看了这是干什么啊？搞不懂了啊。他们就是虔诚敬畏神，圣经说他们是干什么？造主的旨意，从一开始就没有忘记造主的旨意，寻求主的旨意。在没有怀孕之前，当天使的预告，他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造主的旨意成就。那个造主的旨意是很冒险的，因为一个童女怀孕是失掉她的一切名节，甚至被约瑟休掉。如果约瑟是很厉害的人，在犹太规矩里面定了婚定了亲，如果有这种怀孕的事情发生，他们甚至可以打死的。所以玛利亚情愿照主的旨意，只要是主的旨意就要遵行。以后照主的旨意，第八天行割礼，起名叫耶稣，四十天洁净，满了洁净的日子就献祭献给主，办完一切的事，照主的旨意回到加利利，在主梦中的指示去到埃及，回到加利利。我们就发现照主的旨意而行的人，神也是特别赐福。因为你一次照主的旨意去遵行了，你发现七八次神就指示他，神就带领他，继续不断让神的旨意显明在他生命中。所以约瑟、玛利亚他们就继续不断让主耶稣身量、智慧、神和人喜爱的心一同增长，不但到了十二岁，一直到三十岁，预备好了一个做弥赛亚、承担基督的职分、来拯救人类的角色，他们就准备耶稣基督，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照主的旨意，神就用他们，神就把他的计划借他们来实现，来成全了。亲爱弟兄姊妹，主的旨意在圣经里面。现在又到年终了，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明白主的旨意。这几天在开会的里面， 好几位讲员又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若不读神的话，若不看重神的话，我们不能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怎么照主的旨意呢？我们不照主的旨意，我们必失去主的福分。我们所行所说所思所为，若不照主的旨意，照自己的旨意，我们的日子都是虚度了。一年过了，如果今年没有好好读圣经啊，明年啊，那这个道是下礼拜才讲的。新年的开始又要有新的立志啊。如果你每一天能够抽时间，过去一直讲的，我再问各位啊，一天抽多少分钟啊？至少30分钟啊！今年已经过了，只剩2天了，你再怎么赶也赶不来了啊！如果你好好读神的话，明白主的旨意，把神的旨意放在心里，照主的旨意，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在你的家里。神怎么使用约瑟、玛利亚？他们照主的旨意，让基督得以从婴孩长大到30岁，然后承担基督的职分，完成神救赎的计划。如果我们切慕也照主的旨意，神的恩、神的计划也会借着你和你的家庭能够实现在世上，那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我们用这三个圣诞节之后的人物，一个是特来拜他，一个是传扬开了，一个是照主旨意，再一次提醒我们，愿主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但愿这几位做我们好的榜样，主耶稣降生之后，圣诞节庆祝之后，我们都真心特来拜主，我们都真心把主传开，我们也都真心照主旨意，好让你的心意计划借助我们来成就，也让你所赐的福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我们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今天是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祝福之后，我们前面还是有同工们来愿意为你们个别祷告。如果你有希望牧师、传道、长老、同工为你祷告的话，你可以祝福以后散会了一到前面来，我们在前面等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